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41章的41到52节，约瑟为法老解梦之后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首相。经上记着，埃及地的七年丰收一结束，七年饥荒就随着来了，正像约瑟所说的一样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只有埃及全地仍然有粮食。等到埃及全地也要挨饿的时候，人民就向法老求粮。法老对所有的埃及人说，你们到约瑟那里去，他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当时饥荒遍及全国，约瑟就开了所有的粮仓，把粮食卖给埃及人，因为埃及地的饥荒非常严重。各地的人也都到埃及去向约瑟买粮，因为各地的饥荒也都非常严重。迦南的饥荒也很严重，雅各全家都知道去埃及买粮是唯一的出路，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提起。圣经说，雅各见埃及有粮食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对望呢？雅各很生气，因为儿子们似乎没有一个在想办法解决粮食问题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儿子们20年来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只要提到约瑟或者埃及，他们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就会浮出水面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，即使堕落了，即使是这世界上最堕落的人，他们的灵仍然会谴责他们的罪。每当我读到这里，就会在内心产生希望，看到光明。约瑟的哥哥们一直摆脱不了这种负罪感，直到创世纪的结尾，雅各去世之后，他们还在内心纠结这件事。对他们来说，他们的罪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到他们生命中最丑恶的一面。每个人每天都在各种不同的镜子里看到自己。神看你是一个样子，因为他创造了你，你自己看自己又是另一个样子。你父母看你是一个样子，别人看你又是不同的样子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能活出什么样的人生，走出什么样的生命轨迹，取决于你相信哪一面镜子。当神要向亚伯拉罕揭示他的人生轨迹的时候，他带领亚伯拉罕走出他的帐篷，走出他的处境，走出他的局限。神说，我知道你的处境，但这是我给你的意象。现在你抬起头来望向天空，你数一数天上有多少星星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满天的繁星在向他眨眼。神说，天上有多少星星，你的子孙也会有那么多。这星空就是一面镜子，让亚伯拉罕看到他在神眼中的样子，看到他在神的旨意里的未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家里的镜子坏了，因为我的头发本来是黑的，但是我家的镜子经常会让我看到一簇一簇的白头发。我宣告说，你们这些说谎的镜子，你们属于你们的父亲魔鬼，魔鬼是谎言之父，我要把你们和他一起投回地狱的火焰里面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现在我的头发全部都是黑的，没有一根白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照过坏了的镜子？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，总想让你对自己感觉很差？摩西年轻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个埃及人鞭打希伯来人，他杀了埃及人，把他埋到了沙子里。圣经说，第二天他又出去，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彼此争斗着，就对那欺负人的人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回答，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想杀我，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摩西就惧怕起来，心里想，这事儿必定给人知道了。摩西是希伯来人生的，但却是在埃及的宫殿里长大的。在希伯来人的眼里，摩西太埃及化了，不能做他们的领袖；而在法老和埃及人的眼里，摩西太希伯来化了，不能做他们的王子。所以摩西只好逃走，结果他逃到了米甸人的地方，这一逃就是40年。一个人如果用别人的眼光当镜子，会找不到自己的定位，会陷入自己的罪里，会逃离自己。 摩西逃亡了40年，神找到了他，告诉他神要给他的使命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，以前不是，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不是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拙口笨舌的。一个人如果用自己的眼光当镜子，他看到的是软弱，是困难，是失败，他会缺乏勇气，无法走进神给他的命定里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面对着应许之地，他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，他们回来报告说，那真是个好地方，真是流奶与蜜的地。他们带回来的葡萄大到需要两个人用杠子抬回来，但是他们说，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，就是亚纳人的子孙，是巨人的后裔，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蚂蚱，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如果用敌人的眼光当镜子，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渺小，小过巨人，小过挑战，小过问题，小过环境。所以加勒说，你们给我闭嘴，你们都给我安静。圣经记着，加勒让站在摩西面前的民众安静，然后说，我们立刻去占领那个地方吧，我们必能取胜。因为那些巨人不过是我们的食物，只要你们不背离耶和华，只要不用背冲着耶和华，只要你们转过身去看着耶和华，把眼睛注视着耶和华，把耶和华当作你们的镜子，你会看到我们必能取胜，因为他们不过是我们的食物。耶和华曾经问过摩西，是谁造了你的口呢？是谁造了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过没有，那些没有创造你的没有资格定义你。我的造主是我的镜子，我的神是我的镜子，主耶稣是我的镜子。人手中的镜子要透过你的过犯看你，透过你的软弱看你，透过你的失败看你，但是神要透过他的恩典看你。你的过犯在哪里增多，恩典就更加增多，在你的软弱上，他的能力彰显得更加完全。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，在神里面永远没有失败，他在你里面开启的美好的工作，他必亲手成就。我的造主是我的镜子，耶稣基督是我的镜子。抬头看向神，你会看到满天繁星，这是神在透过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看你。约瑟的哥哥们没有耶稣的完工，没有耶稣的救赎，他们在罪里看自己，而罪是最糟糕的镜子，他们谁都不愿意去埃及。于是雅各又说，我听说埃及有粮食，你们下到那里去给我们买些粮食，使我们可以活下去，不至于饿死。十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大家想了想说，哎，我们干脆所有的人一块儿去。经上记着，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就下去了，要从埃及买五谷。但雅各并没有打发约瑟的弟弟便雅悯与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，恐怕他会遭害。以色列的众子也在前来买粮的人群中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长官是约瑟，卖粮给那地所有的人民的就是他，所以约瑟的哥哥们来匍匐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身居高位，不会每一个来买粮的人都找他，但是他一直关注着从迦南地来的人，他一直关注着他迦南地的亲人。7-8年前他就已经知道来埃及买粮是他们唯一的出路，所以他一直等着他们。约瑟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十个哥哥们向他走来，经上说，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这时候用的是一个法老赐给他的埃及人的名字，穿的是埃及贵族的服饰，戴着高高的帽子，下巴上垂着一丛很长的胡子。约瑟跟他们说话用的是埃及语，中间有个人翻译，所以他们完全认不出约瑟。约瑟早就认出了他的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，这不正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的写照吗？难道耶稣不是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就已经认出了我们吗？有人说他找到了耶稣，好像是耶稣走丢了，其实真正走丢了的那个是他，是我，是你。圣经说，我是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。在我对耶稣一无所知的时候，耶稣已经知道了我的一切， 更重要的是，耶稣知道我们的一切，所有的真善美和所有的过犯、软弱和罪，他依然爱我们。他知道我们藏在内心最深处的秘密，最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，但是他仍然爱我们。就像约瑟知道他的哥哥们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秘密，但他仍然爱着他们。约瑟的哥哥们完全认不出约瑟。有时候神给你生命带来的变化，会让那些自以为了解你的人完全想象不到。他们不是你的镜子，他们照不出你真实的样子。不过对你来说，真正的测试是你要怎样对待那些看不到神给你的命定，看不到神给你的天赋，看不到神给你的力量，看不到神给你的保护的人。圣经说，约瑟的哥哥们来俯伏在地向他下拜，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关于他们的两个梦。解释的能力难道不是来自于神的吗？约瑟这个时候如何解释他当年做的两个梦，会决定他后半生是否幸福，是否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许正站在曾经的伤害面前，在你生命中的这个关键时刻，你如何解释你面前的人和事，可能也会决定你生命的轨迹。你需要神给你一面镜子，让你看到神希望你看到的。你需要圣灵做你的镜子，让你做神希望你做的。因为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？约瑟的哥哥们当年不喜欢他的梦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向你下拜吗？休想，我们把你卖到埃及去当奴隶，以后永远不需要再见你，就算见面了，你也不过是一个奴隶。他们以为他们摧毁了约瑟的梦，他们以为他们战胜了神的计划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正是他们的出卖启动了约瑟的梦，是他们的出卖推动了这个梦的实现。因为约瑟没有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镜子，没有让际遇成为自己的镜子。经上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这就是约瑟每天使用的镜子，这就是约瑟成功的奥秘。我的造主是我的镜子，我的神是我的镜子，耶稣是我的镜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你的造主是你的镜子，是你唯一真实的镜子，是唯一关键的镜子。圣经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神的荣耀照在你的身上，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。看着神的镜子，你会变成主的形象，你会荣上加荣。耶稣在天上如何，你在地上也必如何。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必成为你人生的主旋律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